好久没送圣了是吧？今儿呢，正好趁着有功夫，再跟各位聊两句关于咱圣上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最近呢，就有人说呢，北京这一块啊，好多地方搁上黄灯笼了。原来我过春节嘛，不都是红灯笼吗？这回怎么搁上黄的了？其实啊，在我们这些道教的，这不叫道教，道家弟子看来，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这2年啊，叫做赤马红羊，赤马红羊节。节是那个结束那个节啊，大节啊，这种意思。这个东西呢，比较有一个研究比较深的呢，是另外一些朋友。这个呢，你们到看他们那个说去，我就跟大家随便说一下这个赤马红羊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个是一个特指啊历法里的干支两个年份，一个是丙午年叫赤马，一个是丁未年叫做红羊，这两个加起来赤马红羊。那整个这两个呢，都是在五行当中啊属火的，对吧？马呢对应的生肖呢是为什么？这个赤和红，丙和丁，对吧？它在五行当中属火，火的颜色是红的。那个马呢，午呢对应的是马，生肖是马，未呢对应的是生肖是羊。所以说呢，丙午年呢被称作赤马，然后丁未年被称作红羊，这是所以叫赤马红羊。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是结束呢？是历史上啊，每逢这两个年份相连的时候，对吧？中国历史上往往会发生呢重大的这个政治动荡，外族入侵呢，或者大规模的战乱呢，这些东西都会发生。所以呢，这个当时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公元1126年、1127年是什么呢？著名的靖康之耻，对吧？那金兵南下，这个北宋灭亡，那这是一个赤马红羊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清朝末年，对吧？1906年到1907年，那革命党人发动了这个武装起义，对吧？这个就把整个这个就打得挺大挺乱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到近代的一个赤马红羊是什么时候啊？是1966年呢到1967年。就是丙午年，也是丁未年，对吧？影响深远。咱知道1966年是哪儿？文革开启。你看这个，这头两年闹得最狠的，在社会呢进入了极大的动荡。所以说呢，这个再往下这两年是什么呢？今年呢就是赤马，也就是今年丙午年。明年呢是什么？红羊。就在这块岸上了。整个是60年一循环嘛，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确实呢，也是所谓的这个60年一大转弯，然后又到了赤马红羊年。那当时我一看这个说北京换黄灯笼这事儿啊，我就知道了。我估计啊，是有着高人呢给咱圣上下药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一旦说呀，在这个年份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就跟大家这个穿红内裤似的，本命年要穿红内裤，各位知道吧？对，一说起来这个，插一句啊，就是有人问呢，这个说今年我如果是本命年的话，赤马红羊，这个我还穿不穿红内裤啊？您该穿穿您的啊，这个个人的这个东西跟国家的大运没啥关系，您内裤再怎么红，对吧？您也不会说跟能影响到国运上去，知道吧？跟您没关系，您穿红内裤就接着穿去啊，这是一个。那这个事情呢，就是等于是说咱圣上这块有高人，有所谓的大师高人呢，可能给他出主意了，干嘛呢？是要用这个黄色来震慑，就是把这个压回去这赤马红羊这件事儿。那这个东西在五行上是不是有这说法呢？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五行啊，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五行生克，大家应该都知道，都是中国人嘛，多少受过这点这个基础训练，对吧？那什么呢？五行生克，一是生，一是克。那生是怎么生呢？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循环，从木开始，对吧？那这个五行相克是什么呢？其实五行相克啊，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个很简单，对吧？但是你发现一件事儿没有？这个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可能各位都觉得挺乱的，对吧？没记住。如果你想克火的话，是什么克火呀？是水克火，并不是土克火。 您理解这事儿吧？土，我们都知道，你铲土，你肯定能把这火给灭了嘛，对不对？尤其是电瓶车这块要着了的话，可能土比这水还好使一点，是吧？哎，但是呢，实际上在五行生克理论里呢，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这个土能够真正克火的，都是水来克火。那土克火会有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古人啊，他也知道，也能观察得到。这个那土能够把火给盖灭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这叫什么呢？叫土多火乳，就是乳呢，土多火晦，对，叫火晦，就是晦呢，意思是昏暗不清晰，就是当土过于厚重、堆积过多的时候，火就是其实火为土之母嘛，对吧？就是光辉呢就会被掩盖熄灭。或者呢，火的能量被过度消耗，这就是说呢，叫做这个土多火晦，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子旺而母衰。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说，你虽然是那个火生土，但是呢，这个子旺，但是母衰了，这个其实呢是有问题的。这就叫做这个就是这，比如说中医里啊叫什么呢？五行对应啊，火属心，土属脾胃，对吧？如果脾胃湿气过重呢，就是说呢，就是土气过旺，可能呢会导致这个心气不振，表现为什么呢？精神萎靡啊，嗜睡啊，胸闷呐、啊，这种状况。哎，这个呢是中国的所谓的五行生克，所以一般来讲呢，这还不叫反克，反克是因为是火把水给烧干了，这东西叫反克。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叫做这个土就叫做子旺母衰的这一个症状，那这个是一个挺糟糕的事儿。那怎么才能够说把这个东西不能够让它全都就是这样的话，实际上身体又不好了呢，对不对？那应该怎么干这事儿呢？我估计这位大师啊，用的是另外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呢，用生克的方式。那怎么生？你看我们说呀，哈，这个火生土，对吧？那土，火生土，土生什么？土生金，金生什么？金生水，水能克火。这逻辑，各位顺过来了吗？对吧？你看，这是丙午赤马红羊节，对，赤马红羊是火吧？火然后生了土了。如果你呢把这土呢多弄一点，但是又不把这个火整个给压下去，那就不会到这种所谓的这个子旺母衰的程度，但是只是增加这个土的这个含量。然后呢，土会生什么？土会生金，对吧？这金属都是从土里开采出来的。哎，土生金之后是什么概念呢？那金是什么？金呢，实际上来讲不光是指刀兵，它更多的时候指的是财呀，水也是财，金也是财，因为金生水嘛。 OK， 那这个东西呢就等于是经济会好，经济会好呢，自然而然呢它生水流动起来了，成生水了，水能干嘛呢？水能克火，水就能够说把这个赤马红羊节给抵消掉。各位理解这件事儿了吧？所以为什么说北京这一块儿，我说它一定是有所谓的高人给咱圣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一些人指点了这事儿了呢？就是因为如此，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知道的，不是，就是你必须得是特别熟这一块儿的人才能知道。哦，他这个不是，因为北京这一块儿并没有把所有的灯笼全换成这个黄的，它换成什么？它有一些是红的，有一些是黄的。这就是说，我既不能够让你这个火太旺了，把我这个政权烧掉，又不能让这个土气过于重，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以子如母了，对吧？哎，然后这样的话也不好，那就只能够让它自己循环相生，自然而然生出这个水来，然后再去克这个火。那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它还跟这经济是不是有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哈，这个就是说这个火生土，土生金，金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那个夏末的时候就开始，从那个夏初夏中期就开始，这就开始有金气产生了，对吧？它因为地面开始往下凉，然后开始沉这个水气了。到秋天的时候呢，这水呢，夏末到秋天，这水气就比水型就占的比重比较大了。 那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什么呢？中国的经济也是如此。他希望人什么呢？希望这个经济啊哈，在这个半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所缓和，对吧？缓和之后到秋天，然后金九银十嘛，对不对？那能够有一轮的这种就是咸鱼翻身的余地。这样的话呢，这个正好又配合这个五行生克，它就能够成为这个抵御赤马红羊劫的一种模式。因为赤马红羊这件事情啊，说白了，所有的这个你基本没怎么见过说出问题的，都是在经济特好的时候能出问题。就是这国家经济特别好，尤其是现代啊，这经济特别好的时候，说你说有这个有政权颠覆的这种，就国家整个颠覆，政权整个颠覆的这个情况有吗？基本是没有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在生金生水的时候，它带来这个财运，就能够把这个赤马红羊劫从这个现代经济学上它给它弄过去，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说有人有高人画引号啊，去干这件事情，让他弄这个。但是这个黄灯笼这事儿吧，实际上而言呢，是一个比较糟心的事。哦，对，还是忘了说一原因，是为什么呢？黄一般在中国的，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明黄啊，或者怎么样，这些颜色呢，它在中国呢是一种帝王色。虽然这个的这个时间不是说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但是呢，在近几百年当中，这个全都是这个帝王色。那用帝王色镇社稷，对吧？用镇社稷，那就把它这个能够强，就是应该说抗对这个赤马红羊劫有一个对抗的这种余地，就大概是这样。但是我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哥们儿是一个画引号的大师呢？实际上，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哈，黄灯笼呢是那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有这个出丧事儿有两种灯笼，一种灯笼是白的，一种灯笼是黄的。这个是对应不同的什么呢？不同的寿数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你要是说全是白灯，就肯定不行，对不对？那大概就是有些呢，就是黄灯笼啊。所以呢，你按照中国的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比较谐音梗的说法呢，如果你是黄了，就是我们都说这事儿黄了，对吧？那事儿也黄了，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吉兆，哎，大概是这样。所以这种所谓的这个，就是用这应该叫做厌胜吧，应该算是某种程度。那像这样的这种玩意儿，你拿来去干事儿就很扯淡的，很扯淡了。所以呢，近来呢，这个北京呢，好多呢又开始在拆这个黄灯笼，又再换成红灯笼，就是可能就是醒过劲儿来了，说干这事儿可能过于傻逼，对吧？当然，我党的这些干部，我其实原来跟大家讲过，我党的这些人呢，其实是最迷信的。中国的这些人是最迷信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这个根底和造过的孽。他希望中国的宗教感又不太强，中国的宗教基本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一种购买型宗教，我去给你上香还愿，对吧？你给我一个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那中国这种一种是赎买型的，他去那块去赎自己的这个心，应该叫做赎身赎心吧，应该是这种情况。所以中国的官员是最迷信的，也最信这些玩意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弄出这么一个笑话来。各位，你们可以，如果你们有渠道，你们可以看看问问我说的这个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有人给他弄的这事儿。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一直以来身边啊都有这样的人存在，咱圣上身边也是有的，跟原来是一样的，就包括像薄熙来呀，包括像什么周永康啊，包括像是这个原来的有没有的，也是有没有的，就是像我印象当中赵子阳是没有的，对，是没有这种大师存在的，胡耀邦好像也没有，邓小平身边有半个，因为他对于这些某些的这个大师们。就是那些气功大师们，那时候气功热嘛，有一点兴趣。曾经有人能够在那边进言，跟他那块有一定的这种交往。那后来呢，他也觉得这事儿不太对了，就没把这事当回事儿。不要信我党是无神论，我党是怪力乱神，什么都能，什么都信。他是最信这个因果报应的，对吧？ 但是他是始终认为自己可以用某种程度的这个拜佛求神，然后再去这个用这种验圣或者是类似于巫术的方式，能够把这东西给化解掉。这是好多这个中共官员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角落，他的思想的基础大概是这样。行，没事，就是跟大家瞎聊聊，觉得这事好玩。那咱圣上呢，我觉得他最好干的事情呢，就是干脆就摆一七星灯，哎，然后呢仗剑步，这雨步仗剑，雨就是大雨那个雨，雨步仗剑，然后呢说不定呢能给自己多延点命，比这个他琢磨着换那个内脏各种器官，然后活到150岁，我觉得可能还更现实一点。毕竟中国的鬼神还是能有交易的，对吧？那个这个科学呢，没法交易，它只能是实打实的，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又下车继续。